欢迎回到8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清华大学千名校友联名致函清华校长，要求清华开除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理由是他的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美论，误导国策。其实以一介书生的身份，胡鞍钢在美中贸易战中的作用被远远夸大了，但是他炮制研究成果以迎合上意，为习近平的四个自信提供理论依据，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千人公开联署驱胡背后的真正目标是谁？倒胡事件是否会成为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分水岭？中国御用文人的传统历史悠久，学者们所谓依附性人格的根源何在？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还是请小明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是超过1000名的往届校友和在校师生啊联署致函这个清华校长，要求胡鞍钢开除胡鞍钢。那么这件事在中国这个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中国社会都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事件。你觉得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什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好的，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像胡鞍钢这样的文人这个时代有很多，但是遭到大家这个程度的批判，可能胡鞍钢是唯一一个，这显然有特殊的因素在内。最直接的就刚才您讲过的，他为了四个自信，为了厉害的我的国，提供了一个伪学术证明。关键问题在于现在是在当前这个贸易战的背景下，特别是前段时间的那个公司中兴公司被制裁之后，当局已经收起了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这个说法，这个在客观上实际上给胡鞍钢的这个学说一个破产的证明。当然大家现在对胡鞍钢群起而攻之，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应该说是对中共当局以往的这种宣传的一种反弹。我们知道之所以出现厉害了我的国四个自信这类东西，关键的原因是中共当局是习近平他喜好这类东西，所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这个事情呢不在于，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证实就是说胡鞍钢被批判的具体的背后有什么因素，但是特别是习近平是不是在党内受到了什么样的批评，这个传闻我们现在还无法证实。但是自贸易战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已经崩溃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无疑是胡鞍钢事件最大的一个外在的因素。
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因为胡鞍钢事件发生正好发生在海外，相当多的传闻说习近平在党内面临批评，而现在呢又正好是这个北戴河会议期间，那么这种种的这个大环境考虑下，你觉得胡鞍钢事件的这个看点是什么？
胡鞍钢事件的看点呢，实际上是中共长期以来的一个政策的受到了障碍。这个政策呢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就是放弃了这个所谓韬光养晦的政策，然后呢用更加进攻型的姿态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向外扩张。那么这个扩张呢，有人也说了一句话，前几天那个澳大利亚有一篇文章，很长的一篇文章，讲到现在忽然之间海外啊开始讨论起几个名词来了，三个名词。第一个呢就是瑞士力，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用瑞士力的方式来推动中共对外的这个力量，这是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其中呢这个胡鞍钢所做的这个所谓学术研究啊就属于这部分的。那第二部分呢他讲的是这个就是统战，第三个呢就是影响力。那么这是海外现在这个政界最流行的三个关于中国的这个词汇。那么这个胡鞍钢所以这个之所以现在被大家批呢，是终于发现这个通过中兴事件和通过贸易战呢，终于发现这个在无论在这个经济上在科技上在综合实力上是远远的被夸大了，不仅是被胡鞍钢夸大了，实际上是被整个中共的这个宣传机构教育机构全方位的夸大了。那么贸易战一开打以后呢，马上大家就要碰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生活要碰到问题了。因为贸易战一开打以后，很多很多生活日用生活品就会涨价，因为中共一收税的话呢，实际上是消费者这个要付出更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自然的就从无论说党内还是从党外来说的话，肯定是要追究的，就这件事情究竟谁应该负责。那么在 不能够把它矛头对准中共和中共最高层的情况下呢，那胡鞍钢就是一个最现成的靶子。
嗯，好，陈伯鸿先生。
先说说胡鞍钢这个人啊，这个接触过胡鞍钢的人、啊、都说他特能吹。啊，是这个外号就叫特能吹吧。然后这个有两件事啊，可以这个说明一个这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他以前呢，这个早期的时候他在清华大学发迹的时候，这个除了他名字比较响亮以外，他爱吹自己，动不动开会了要求最先发言，然后给人家说他这个要先离开，因为有总理和副总理等着要见他。哦、啊，这个就给外界造成他好像是中南海的智囊或者高参的形象。结果呢，有一天朱镕基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就去了这个清华大学，说清华大学组织了一批学者跟朱镕基座谈，座谈就胡鞍钢在场就发言，朱镕基听到他的发言就突然说了句话，说哦原来你就是胡鞍钢，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为什么外界有人传闻说你是我的高参呢，说当时搞得胡鞍钢非常下不了台，脸红脖子粗，这就穿破了一个谎言，就是他号称总理副总理经常召见他跟他谈话，这个朱镕基就当场向外界证明那是第一次见到他。结果我呢，这个了解胡鞍钢呢是在2012年，我以前呢对他的文章对他的学术都没有怎么看，只知道哦说清华大学教授什么国情研究室主任这个好像名头很大。结果2012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意思说九仓中国的九仓位制优于美国的总统制，什么九仓位就是九个总统九个太阳，什么叫辉煌十年，叫胡温时代辉煌十年，就因为九仓位制造成的中国成功。其实我看了这篇文章1200字，我当时大吃一惊，不仅是这个，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他，不仅反驳他的观点，我大吃一惊的在于我没有想到胡鞍钢作为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国情研究室的主任，他的文法语法中文的文法语法错误比比皆是，病句连天。我当时在那篇文章就写了，我当时马上就醒悟了，为什么朱镕基当时发出了那样的感慨，应该说朱镕基肯定听到他的发言大吃一惊，这个人水平不咋地啊，怎么号称说是他的这个高参智囊呢，这个朱镕基当场就要撇清。我看到胡鞍钢的文章，我首先被他的文法语法病句所吓到了，1200字不知出了多少病句，什么优化信息结构的这信息结构重复连天，优化民主的民主信息民主决策民主结构，简直是重复累赘。我当时为他的文化水平感到震惊，我是说的这个号称是中南海的智囊，这个国情研究室主任就这水平，这个国家不完蛋才怪的。说不是个观点问题，是水平，就最后四个字滥竽充数，用在这个人身上非常合适。
嗯，不过呢，我们也知道，确实把胡鞍钢好像拉出来单独的打一下，板子好像也不是很公平哈，因为比如说像中国这个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官员，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于建荣，他就非常愤怒的在网上呢批评这些要打胡鞍钢的人，他说对那些掌握了公共权力而又无法无天的高官，你们都可以视而不见，对待一个学者你们就如此正义了，好像意思就是说呢，媒体和学术界呢现在都是在这个情况下对胡鞍钢落井下石，让他成为这个政府决策的这个替罪羊。那么我想听听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当然把吹嘘厉害了我的国，把这种甚至把引发这次贸易战的责任归咎于胡鞍钢，这当然不恰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家不清楚真正的责任是谁，也不意味着当局不清楚大家的矛头指向谁，只是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讲，在当今这个制度下需要考虑一下个人的安危，所以发生可能要很大的风险，所以指桑骂槐的风险当然比海瑞骂皇帝要小一点，所以但是这个不能怪那些联署的知识分子，于建荣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所以而他们是应该要指责这个制度，这个制度逼良为娼迫害忠良，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学术的概念的话，可以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异治，异端学说的异，治理的治，简单的说就是在学术领域当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学术资本而是政治资本，这个就叫异制，那么异制也就是政治权力对学术领域的渗透，这是中国学术界科学界灾难的根源，所以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胡鞍钢他并不是无辜的，人们骂他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些研究完全有些啊不是全部，有些完全就是学术欺诈，像刚才陈伯鸿先生说的那个，还有他的那个什么中国国家国力实力超过美国，这些这根本就不是学术研究，完全是学术欺诈，所以他的成功确实对整体的学术气氛是一种毒化的作用。
嗯，
至于胡鞍钢是否真的能成替罪羊，可是并不取决于这些知识分子，而是取决于中共当局，不排除 胡鞍钢会因祸得福，升官发财。所以在胡鞍钢的问题上，胡锡进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大五毛就公开说过，如果因为胡鞍钢宣传这一国情认识就解除他的职务，这比他的学术错误可怕的多的是可怕的多的政治错误。这实际上是在替胡鞍钢的动机做辩护，用政治立场来代替他的学术良知。胡锡进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了，如果胡鞍钢为党造势而被解除职务，那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胡鞍钢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不会成为替罪羊的。
好的，恒河先生，这次这个倒湖事件也被一些人看成是就是中国的这个右派和这个自由派对于左派或者是这些御用文人的一次大反击，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反映这个学术界的这个民怨群情激愤哈。你认为学术界的风向由此是不是渴望来由此来扭转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点很困难。这个中国的这个学术界的现状呢？是基本上是只有御用文人，只有就是为上解释。现在他的这个实际上中国就是在文科领域里头啊，他能够拿到钱的能够立项的项目呢，都是和当局的政策，就是为当局的政策进行注释的。所以并不是胡鞍钢创造了这个想法，而是说政治需要这个想法，胡鞍钢因此而得势。那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一段时间就是研究各种习近平思想啊，这方面拿到的这个项目特别特别多。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吧，每次政治运动当中都会冒出很多这个知识分子来为当局的这个政策决定做解释。所以它跟这个西方的智库不一样，智库是自由研究，然后呢，这个当局可以去采纳，而在中国呢，是当局先拍脑袋，然后呢，知识分子呢去为他去做解释。那这个呢，实际上是起源于这个毛泽东在延安这个开的这个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以后呢，其实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越来越严了。这个呢跟历史上不一样，现在有人很多跟历史上比，其实跟历史上差很大。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定位就定位在辅佐君王，辅佐君王下教诲百姓，这个是他的职责，他本来就这么定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本身定位不是这么定位的，所以呢，大家就以这个西方的知识分子来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中共要求的是已经早就给他定位好了的，那比历史上君王的那种要求要不合理的多，严格的多。历史上骂皇帝的案例很多，但是现在骂中共的案例几乎没有，特别是骂中共领导人的案例几乎没有。所以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本身他这个大方向已经定死了，所有的政策已经定死了，你要是不在这个圈子里头，你不按照这条路走，那很可能你就被赶出这个系统。而中共是管制的所有的系统，在国民党时期你骂一下政府的话照样有饭吃，但在共产党时期他把你饭碗都断了，
对，
就是不进监狱已经算是好的了，基本上你就没饭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由一件事情改变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就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或者是说思想界的这个现状。
好的，
这个现状还想保留下去，只要中共统治不变，这个现状不可能改变。
好的，我想提到的就是说，因为刚才我问的恒河先生，现在也请陈伯鸿先生发表一下看法，就是说很多人把这个看成一个，也看成学术界左派右派之争的一个风向标，就是这个整个胡鞍钢事件，您觉得可不可以这样解读？
当然也可以这么解读，但这件事情呢还有更深的含义。我看了这次这个清华大学千人上书要求清华大学解聘胡鞍钢这个事情爆发以来，有不同的观点。大部分呢，当然自由派和这个民间都是叫好。那么但是有一些自由派来说，这个不敢谴责官员，只谴责学者，这不算什么本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捍卫他的言论自由。如果由自由派来说这个话，说捍卫他的言论自由，因为自由派有名言说，我不同意你的立场，但我实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对的，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左派，这个特别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出来说，因为胡锡进跟他有二胡之争，跟胡鞍钢原先那个所谓全面，胡鞍钢抛出全面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胡锡进就表示不同意。当时胡锡进确实冒了政治风险来反对，但是胡锡进这个时候说要保护他的言论自由。但是这种说法，这种胡锡进这种左派这种体制的这种说法是双重标准。 因为胡锡进从来不会为自由派的人保护言论自由。我们看到这个大学有很多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因为学生特务的揭发而被开除。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姓史的这个教授因为学生说揭发他不符合主流价值被开除。那么中南财经大学一位那个副教授这个翟菊红吧，因为他本来是修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结果谈到对修宪和取消国家主席的看法，国家任期制的看法，结果受了学生特务的检举被开除。那么还有这个厦门大学的尤胜红尤胜红吧，大概叫这个老先生尤教授因为讲了一些这个不符合所谓这个主流价值的话被开除。那学生还联名要求把尤教授挽留在学校厦门大学。但还可以举很多大学的那些被开除的例子，什么北京建筑大学也有教授提到这个日本跟中国的比较，又被学生举报被开除了。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胡锡进们出来辩护说他们有言论自由，说这种双重标准完全不可取。另外即便是自由派，即便有人来责备这些说上书的人批评了这个胡安刚总不针对官员，甚至有人责备说清华大学许章润写了文章这个批评习近平不够全面，我这种都是求全责备，都是太过于挑剔，有总比没有好，有人站出来说没有站出来好。即便今天是批千人围剿胡安刚也是值得鼓励的事情，总比不作为好。你不能要求人家一步到位就马上围剿王沪宁了，马上去围剿习近平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知识分子在这一场战斗中去围剿胡安刚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因为胡安刚这样的御用文人祸国殃民非常深重，而且这样的人并不是他一人，为数众多，简直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
嗯，好的，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自从胡风被镇压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少有了脊梁，所以产生依附在政治利益集团的御用文人不足为奇，胡安刚为代表的所谓文人就是揣摩上意做注释跟着拍马屁，经常也会发生拍错马腿被踹贻笑大方的现象。至于王沪宁，虽然号称三代帝师，最终也逃不脱陈伯达的遭遇。还有一位叫 TSW的网友，他说胡安刚的言论其实非常荒谬，我这种天真的人乍一看觉得他是高级黑，共产党的高层居然还相信他的胡说。还有一位叫闽东的观众朋友，他说胡安刚王沪宁们其实能够得到地位不是理论学术，重要的是能够看其核心，能为核心的想法提供所谓的理论，笔杆子好就可以了，他们的作用是忽悠下面的老百姓，真的提出什么学术理论并不见得能够得到核心的认可，只要核心不认可什么用都没有。这个我想小明先生，这个确实说到了中国的这个学术界的这个悲哀，刚才恒河先生也提到，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确实从胡安刚到王沪宁到胡锡进这些所谓的这个御用文人哈，就是中国一直有这个御用文人的传统，那么你觉得就是说像胡安刚这样的媚上事件然后受到这个民间的攻击，会不会对这些所谓的媚上者产生一定的警戒作用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严格来说像胡安刚这些人称他们御用文人似乎都有点褒奖胡安刚了。过去一些文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御用文人，比方说成为皇上旁边的这种御书房的行走后啊这些人，那么他们是被统治者看重的是他们的学问，是他们的人品，而胡安刚之流被统治者看重的并不是他们的学问，而是他们的态度和立场。中国帝制时代有这种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说法，因为那是皇帝垄断的人才市场，你只有做官才能发挥你的学问，但这个实际上确实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以帝王师的身份来出现的，所以中国还存在着文死谏的传统，就是不惜一死来讽谏君王，而对逢君之恶那是极为厌恶的，这是大罪。所以应该说直到中共的统治之后，特别是57年的反右之后，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才被真正的彻底打断。当然还存在个别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优秀的人还是存在，但是从整体上是不存在。
嗯，
那么中共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导致了中国的学者完全失去了学术独立的尊严，就像刚才恒河先生说的，他把你的饭碗会砸掉，你可以屈尊，你可以腰板硬，但是你不能不为你的妻子儿女来考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国民党时代，那么一些非常有骨头的知识分子到了毛泽东时代到了共产时代也不得不弯腰，因为 你不能不为自己，不，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但是你不能不为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父母来考虑，所以这个事件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回来，就说胡鞍钢事件是不是能够对媚上的学者产生警戒作用，这个我想几乎不会起任何作用。
嗯，
胡鞍钢事件是一个特例，不会对任何其他媚上的学者产生警戒作用，而那些对那些媚部长、媚校长、媚所长的人来说，胡鞍钢可能是他们向往的榜样，他们都可能还希望能够成为被总理、被主席欣赏的人，他们最后还会继续的像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胡鞍钢的。好的，
嗯，好的。说到这个胡鞍钢哈，大家很难不联想到王沪宁。那么，因为在习近平最受批评的两件事，一个是放弃韬光养晦，那么胡鞍钢这样的人提供理论基础；另外一个是他搞个人崇拜。那么最近有关王沪宁陷入麻烦的传闻非常多。那么就在这两天呢，路透社还引用中共高层内部的信息呢，说王沪宁现在是在党内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么我想听听，尤其是在北大和召开期间，那么恒河先生，您对于王沪宁的政治前途有什么看法或者分析？
王沪宁呢可能会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就是说现在胡鞍钢实际上是一个样本了，但是胡鞍钢因为是党外的，就是属于统治阶层之外的，算是知识分子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目标呢还没有到党内，但是呢它会反映到党内来，或者说胡鞍钢现象是一个党内矛盾的一个在外面的反应，那么这个党内的矛盾呢可能就体现在王沪宁身上，因为你必须在政治局常委一级，那么作为一个宣传口的负责人和作为对外的以及对外的一些政策的主要建言者，那么我想他可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呢这个转向呢也并不是王沪宁所能做到的，我们知道王沪宁曾经设计过三个主要的思想，一个是从这个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到中国梦都是他设计的，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呢也是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来帮统治者进行包装。
嗯，
之所以要用他，就是因为他能说出一套这个胡言乱语来把它包装的像个样子，能够骗骗人，骗谁都没关系。所以这个骗呢，实际上王沪宁现象是中共的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现象，就是正反馈现象。我们知道任何系统啊是负反馈可以维持稳定的，就是说当它过了以后它调整一下回来，但中共这方面呢是属于正反馈，就是你比如说对外这个扩张，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还有这个全面超美，这些都是正反馈，他越吹吧就越响，而这个吹了以后呢，不仅他自己相信，不仅是让底下老百姓相信，其实也让他自己相信了，然后呢也让他的上司相信了，就是说整个决策层都相信了自己的这种宣传，相信了这种宣传以后呢，他制定政策方面又会朝这个方向更走一步，所以呢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而正反馈我们知道最典型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雪崩，就正反馈最终导致的是系统的崩溃。所以王沪宁个人的前途我并不在乎，王沪宁因为到现在为止现任政治局常委，从文革结束以后还没有出现过，当然有啊，这个六四的时候赵紫阳他们是之后还没有出现过清洗现任政治局常委的。
好的，
前一段时间都是清洗的是前任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跟中国共产党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体的，所以他个人在党内有没有前途我并不在乎，他是历史的罪人。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胡鞍钢跟王沪宁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机分子，非常投机。胡鞍钢在写这个九常委制优于美国总统制的时候，实际上是反习的。他是2012年，实际上他是为集体领导背书。那习近平要这个后来是要一人九鼎。那么当时实际上是有一个背景，是周永康支持了胡鞍钢写这个文章，因为周永康在传闻要落马，还将落未落，党内权力斗争未定，说是他胡鞍钢写这个文章为九常委制度辩护。之后习近平正式上台，周永康被清算之后，胡鞍钢是被冷藏了一段时间，沉寂了一段。结果胡鞍钢后来转向，突然又发表一个宏论，说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原创性，他是我一个学者的身份负责任的，说我经过研究发现习近平经济思想有原创性，我就不知道这个梁家河出来的一个土八路有什么原创性。然后之后呢他又受到重用，又开始红，结果他就突然淄博上阵，来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甚至算出经济实力、综合实力、科技实力1.15倍、1.31倍、1.36倍，小数点都算清了，说全部超越美国。所以但王沪宁呢 这个更是三朝院长变三姓家奴，姓习又姓胡又姓姜，绝对的投机。而王沪宁操纵亲自操刀的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犯了两个大忌，一个大忌是这个滥捧这个死捧这个国家的实力，再一个里边把所有的功劳胡温时代江泽民时代全算到习近平头上，所有的功臣。结果而且在五月份他操纵了一个什么四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完全不提当年胡温温家宝到这个大地震的视察，提到当年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去视察再去赈灾济民，结果触犯了政治老人。所以王沪宁这次倒霉是活该，就算他政治局常委不下去他已经被架空了。所以他这个不仅是滥捧吹捧，这个是投江投胡又投习这个投机，而且是呢把这个政治老人一概否定，所以这次受到了政治老人的一致的这个指控和围攻。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小明先生、恒河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